各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我们今天呢，继续讲善心所。所以善心所呢，我们给它取一个比较容易懂的一个文字的说法，我们说它是一个精神生活成长之路。那么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谈到啊，那么这个清安，我们讲善心所呢，当然是从信、禅、忏、慧、无贪、无嗔、无痴啊，那么这个精进哈、啊，那么这个清安、不放逸，那么行舍和不害，一共有11项。我们上个星期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哈、啊，谈清安，也给各位做了所谓松弛计数这样的东西。其实我们在打坐或在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啊，你能保持你身心的轻松啊，你就可以让自己啊，那么这个身心的调畅上啊，那么做得比较好。所以远离出众啊，那就远，你能一方面在你的心方面呢，要远离两个出众，一个是烦恼，一个是所知。一个是你所知的东西常常会变成成见，你不觉得吗？你对你的小孩子知道的不多的时候啊，你还烦恼不多啊。你多去给他了解一会儿以后，你会烦恼，越烦恼越多啊，就是这样子。那当然你不能够因为说你怕烦恼你就不去了解，但是我也可以告诉你，你小孩子什么东西你都不放不下心，什么东西都会给他挖到一个病，你就是等于两只脚、啊、去做四只脚的工作、啊、等于两个人的重量加在你的身上，你会受不了的。所以远离、啊、所知，远离出众，这个两个出众，一个是烦恼，一个是所知，这都是出众的问题。这是心的，可是身的这个部分，身心是一体的。我们懂得做一些这个让自己松弛，懂得啊做这个。我们上次给各位从头做过一次的松弛计数，那么这样子呢，你就可以保持你身心上的一些松弛。他在打坐也好，他在你的睡眠也好，他对你的帮助是很大的。今天我们接下去呢，给各位谈第9，不放逸啊。所谓不放逸的意思，就是自一个人他能够控制他自己。他告诉我们，他说与所修断啊，你自己在修行当中呢，防修为信，你所修行的重视在你能够预防自己哈、啊、变成放纵，这样子是这一个不放逸的主要重点。他承满一切善为业，也只有你能够不放逸的时候，你才能够成就所有一切的善行。叫在这个唯识论里头，他告诉我们，他的解释只解释到这里而已。所以你去读经文的时候，有时候很不容易了解说他讲的是什么，你只了解到不放逸的意思是断于所修啊，就是与所修断呢，防修为信，承满一切善为业，这几个句话讲完了就已经解释完了。可是他的意思是很多的，你看不放逸的事情是你要防什么？防自己的身口意，对不对？会不会自己的身想要享受，所以我们纵容了自己的享受，我们的身体都会纵容我们享受的很多啊，纵容我们的眼睛要去看好看的，纵容我们的耳朵要去听好听的，纵容我们的皮肤要感受舒服的啊，纵容我们的身体得到安逸的，这些东西呢，都是产生了我们放逸的现象。我们最近哈、啊，我跟这个有几位老师谈到这个问题，他们跟我讨论啊，他说他有一件事情实在到现在感觉到不了解， 现在大家都讲说不应该给小孩子太多的压力，那我们当然我们就不愿意给东西给小孩子一些压力。那可是我们没有给小孩子压力了以后，小孩子是不是从此就没有困扰呢？我跟他讲说，困扰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，你给了他很多的压力，这种压力可能是心理上的创伤，可能是他在挫折上所产生的心理上的一些不愉快的经验，这些压力导致了他身心失调，这是他的一些困扰。也许这些东西也会导致了一个人人格成长上的扭曲，都可能。可是你通通都不给他压力，你说不能给小孩子压力，那不能给小孩子，你就当然也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要给他了。那么你不要让他帮忙做家事，你给他很少的功课啊，困难一点的功课也不给他。那原来的功课给他减掉三分之一，你轻易把他减，你减到了结果会变成什么样呢？减掉了以后，照理讲，他现在没有压力，应该比以前的人健康吧？他反而困难从另外一个方面来，因为这个现实的社会，人只要活下去的一天，就要承担一些重担。只要你活着的一天，我们心理学家有很多心理学家都这么讲哦。他说，生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，你相信不相信？你要活的生存下去，这件事情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呢。要去完成一件事情，赚那一点钱回来生活是困难的。你要让自己身体健康，每天早上都能够有决心去做运动，那也是困难的呢。从头到尾把一件事情盯很仔细的盯的把它做完，这也是一件困难的呢。那你碰到了一些困难的时候，你还能够不退却，继续往前去努力，那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呢。所以生命的本身是一件困难的，它有很多的挑战的。现在你都没有给他一点训练，你没有给他一点学习的勉强他学习的机会，他没有这样子的能力去过生活的时候，那他怎么可能在一个需要负担这么多重担的现实生活当中活得好呢？可以了解，其实不放逸的问题就在这里。不放逸本身就是我对我的小孩子，我不能放纵他，我当然必须要给他一些学习的机会，我要当然也要给他一些督促。我们深信这件事情，你给小孩子一点督促，一点给他一点压力，每增加一点点督促或者给他一点压力的时候，他就往前进步一点点。你给他一点点推力，他就往前走一点点，这是必然的。可是你这个压力不断增加，他也不断的进步，他压力增加到一定的定点，你如果继续增加，他的效率就开始递减，他进步的部分就开始递减，你再给他增加，最后不止没有递减，他会停滞。如果你还继续给他加上去的时候，那他会适应上出状况，他可能会崩溃，可能会产生精神崩溃。所以问题不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说，我们不要给自己压力，我们也不要给自己家里的人压力，我们不能够给自己的子女压力，也不能够给自己学生压力，都不是。他不是这样说的，应该说我们应该适度的去推动小孩子去学习。你没有适度的去推动他，那你说你不给他压力，这是一个含糊笼统的一句话，这句话是不对的。那不放逸就是纯粹是为这个地方而来的。你要训练一个人从身口意里头产生善良的行为出来，他的讲话他的待人他的在工作上的专业，身口意通通包含了。他要有一些善行，他必须经过一番的努力跟学习才可以。我们称他说，他叫做不放逸。只有不放逸的人，他才会学到一些东西。可是，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当探 看得太重要。那每天都要训练小孩子学很多东西，反而不重视一个比较轻松的一面的时候，这个小孩子也会被我们训练到最后变成像一个工具一样，他也会垮了。这个部分呢，那变成你在训练他的时候啊，你把他给框框给框住了，而不放逸的意思呢，他只是预防小孩子，预防你自己做错的事情，所以你必须注意到不放逸这样子的一个修行的这种心理层面。不放逸呢，其实它就是指的，就是指一个人能够自我控制，我能够自我控制，老师能够自我控制，那他也就知道说，哎，在其中我能够给学生啊的推力是多少。父母亲能够自我控制，他也知道说我能够给自己的孩子，我应该讲的话只能讲到哪里，他也能自我控制。所以自我控制就变成一个不放逸的一个核心问题。如果我们不能自我控制，那我们就输掉了我们自己生活中的自由。你看，你能够自由的原因是因为你能控制，你今天跟别人谈话，你能够控制得好，自我控制得好，那人两边都觉得很高兴。一个人能够自我控制，那在家庭里头跟家里人的互动就会互动得比较好。嗯，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话我不能讲，这个话讲下去我会使对方啊，会惹火对方，或使对方产生误会，或使对方产生敌意，他有了这个控制。其实什么话谁都能讲，不是只有你才会讲，哎，谁都会讲，什么话谁都会讲，但是有的人他就不讲，这种话他绝对不讲，会伤人自尊的话不讲啊，这个不能留给别人尊严的话不讲啊，会批评别人的话他不讲，他有这样子的自我控制，他的人际关系当然就比较好，这是可以了解的。所以上个星期我有提到说，不放逸这个事情呢，就是也是纪律的一部分。你的生活当中养成了更多的习惯，好的习惯，这些习惯就是你的生活的纪律。你好的习惯大于坏的习惯，你的精神生活就不断成长，你的人生就会越过越好。如果你坏的习惯大于好的习惯，那你就越来可能你就越容易面临的困难。还不止如此，如果坏的习惯大于好的习惯啊，如果这个差距越大，也就是坏的习惯远比好的习惯多的话，那这个人就可能会陷入很大的麻烦了。他可能会啊产生很多恶行出来，但也有可能产生为非作歹啊作奸犯科的事情出来，这就是我们要留意的事情了。不放逸的事情是一个内省的行为。我过去给各位讲过啊，所以一个人最起码啊，照 Gardner 的说法，人有几种智慧，有七种智慧。这七种智慧，你这七种智慧哪一种智慧特别好，你就属于这种智慧型的人。有语言智慧，有音乐智慧，有数理逻辑智慧，有空间关系智慧，身体动觉智慧，人际关系智慧，还有一个是内省的智慧。那个内省的智慧，也就是一个人他有一种叫做很认分的智慧。那种认分的人就是不放逸的人。所以不放逸这件事情可以培养一个人哈，不水滴石穿的功夫，可以培养一个人他能够哈有节制的哈去运用他自己的财富，也能够有节制的运用他的时间跟精力。这种人他比较不会垮，所以你不要小看不放逸这件事情。不放逸这件事情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种智慧，也是一种生活上必备的一种经验，我们必须要重视它才可以。但是有人就这样讲了，说我们要好好训练小孩子很守规矩，这样他将来才不会不放逸。不过你把小孩子训练得很守规矩的时候，问题也会出现盲点。为什么呢？你有讲的他才会，不会讲的他就不会。 那就变成这样。所以不放逸的意思呢，并不是要你把它管得很紧，而是说它能够有刹车的能力，大家不放逸。它有一种觉察回馈的系统，知道这个地方我只能做到这里，我话只能讲到这里。所以你看看不放逸的意思，其实就是这个南宋的时候啊，法眼禅师啊他对佛果圆悟所讲的话。佛果因为到南宋现在是金陵啊出任这个佛寺的这个住持啊，但是王公贵族的一个佛寺啊，他去要去那里当住持，所以就特别的慎重，他很慎重的去问他的师父，也就是当时啊最年高德少修行最好的，那就是法眼禅师。他去问法眼说，我去我应该怎么办？法眼跟他讲说，你去注意，你到那个地方去，最重要的我给你这四句话你们都应该都会背在这里的。是不可以使尽，使尽则祸必至；福不可以受尽，受尽则缘必孤；话不可以说尽，说尽则人必异；规矩不可以行尽，行尽则人必烦。这四句话其实就是你在使用这四个东西的时候也是不放逸，你能控制得了它。任何一种工具，你只要能控制得了它，这个工具就变成好的工具。不放逸的意思就是我能够控制得很好。你注意，你的身体就是一套控制系统，它能控制平衡，它能控制思考，它能控制它整个行动当中不会乱掉。其实它就是一套不放逸的过程。如果那个东西一旦变成放逸了，那就糟糕了，这个手打出去又收不回来了，那叫放逸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时候要打架的时候，另外一个肌肉牵动又变成打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，它就会产生很多的困扰出来。不放逸的这个问题哈，在我们伦理学上在讨论不放逸这个事情，我看过讨论这一方面的东西，我看得蛮多的。这个有一位哲学家叫 Spinoza， 这个哲学家呢，他怎么说？他说啊，一个人，你如果没有去约制他原有的那些行为，没有去约束他，使这个约束到最后成为自然。你看他的说法是说，并不是自己本身的自然，人类自己本身自然的那一些行为跟特质，它是不会是善的，也不会是美的，也不会是我们所认为最好的道德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自然主义这个东西是好的。他怎么解释呢？他说真正的善事，我们透过了一套约束的过程，使一个人他变成有一定的约束，可是这个约束是不自然的，可是他最后养成习惯就变成自然的。那一个已经变成自然的那个人类所想出来的那些东西，其实他才是真正善良的。而Spinoza 呢，是17世纪那个时代的人，可是你往前推，你去推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，他们又怎么说呢？他们也是这么说。我看过柏拉图他的对于这个道德的这一部分的解释，他的说法呢，他怎么说？他说人天性里所表现的东西，他无所谓道德。他说你很简单，大自然啊，凄风雷雨，像这几天37度，某些一个国家还有40几度的热浪，会把人热死。那你说它是美的吗？你说这是道德的吗？亚里士多德或柏拉图在这一点的思想的看法是一致的。那么人放纵自己是美的吗？不可能的，因为人放纵自己的时候，人跟人之间就产生了冲突， 人放纵自己的时候，就产生很丑陋的行为出来。所以，我们凭我们过去的经验，对人类做了一些约束，把这些约束养成习惯的时候，这件事情才叫自然，它才叫道德，否则不能称其为道德。所以你可以了解说，不放逸这件事情，它的意思是也是一个道德培养的一个基础。我比较常会在某些场合常常谈道德的问题，但有些人会以为说郑老师是一个顽固、是一个老化的人啊，才会常常讲道德。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是可能最先进的人了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太久大家不谈道德了，以后我重新再来谈道德，那我不就是走在时代的尖端了吗？我经常跟老师们提起这个事情，你千万不要现在跟人家讲说道德这件事情的，你心里面还觉得哈有一点点哈，好像心里面有一点心虚，怕人家讲你是一个老古板，那你就错了。但是问题是，道德这些古时候我们留下来那些道德的内涵是什么？比如说讲孝顺吧，你看你要修净土法门，讲三福，你看孝顺父母、尊敬师长是其中的啊，三福里中的其中的一福哦。啊，你同时呢还要修十善业啊，这是一福哦。那行，以前讲二十四孝，对不对？我们家常常跟小孩子开这个玩笑，我晚上有时候闲着没事，我们跟我小孩子讲啊，我们家小孩子，我们就跟他讲哦，这是某某人第几孝啊，然后我们用以前用的那些名词来看看，实在是啊，哦，这是在雪地里头哈啊 啊这个要融那个冰啊来钓鱼啊，你现在你认为你真的期待你这样融是孝顺吗？我觉得那根本是现代人所没有办法理解的东西，它距离我们太远了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你说这个为了要啊，这个为了要使父母亲能够暖，每天替他温被，温完了以后说妈妈现在让你睡，你现在你去买一个那个电毯不是就解决了吗？对不对？已经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那我觉得孝的问题是存在的，但是孝的里面的那些行为可能要符合现代的需要，所以道德的基本孝的问题，它必须是我们能控制的范围内。我知道这个话不能这么讲，这样讲会刺伤我的父母，我要控制。我知道我的父母亲他有他那个年龄的想法，我也能控制他多讲一点的时候，我虽然觉得不舒服，但是我也会跟他点头说好好好，哎，你们真认真，你们老人家真认真，你只能够讲到这里。你可以不见得一定照他的那个方式，但是你不能够把他推翻掉，这也是你在谈话的时候的一种不放逸。总之，这个不放逸这件事情是人际的很重要的一套东西。这个部分如果我们没有训练起来，没有养成习惯，养成很自然的习惯，那他就会很惨。我看到了有些人，他们的才华很好，大学毕业乃至研究所毕业，可是他讲话都不要尊重啊，不要尊重就去刺伤人，所以很多发展的机会慢慢都没有了。这就是他不懂得不放逸这件事情。我希望大家哈能够留意这个自己能够自我控制啊，对自己的一些啊生活的品质乃至于前程啊都有很大的裨益的。我们讲第十叫行舍，这个行舍呢其实就叫做平衡。行舍呢是精进三根啊。什么叫精进三根呢？精进三根啊，那么令心平等啊，正直无功用助，它是对具 他是主要的目的是对治自己的调举，调举就是很自我中心啊，很自己以为自己很重要，是对治这个自我中心。但是要精进三根，那什么是精进三根呢？精进三根就是行舍。那精进三根是什么？三根是身口意。你在身里头你能进步，口里头能进步，意里头能进步，就是你这三根能够不断的进步，就表示你的十三业不断的进步了。那么你能够行舍的意思，为什么是精进三根呢？你小孩子的时候讲的话，你小孩子的时候可以跟妈妈讲很甜蜜蜜的那种话，你现在已经大人了，你跟你的同事讲话也甜蜜蜜的那种话，像小孩子套连单菜连单那种讨人家喜欢的话，别人会认为你是笑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是不是要在这个时候行舍你小的时候的语言的语调，变成一个你现在是一个成年人的语调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他就叫做行舍。舍的问题是舍本身导致了我们的成长，舍的本身也导致了我们的平衡。我把我小的时候啊，这个做事情的一种态度，我到了我大一点的时候，我要把它舍掉，舍掉了以后，我才能够维持平衡，我的生活才维持一个稳定，我这个生活才能够维持幸福，才能回到平等来，才叫做平衡。所以令心平等，使你的心能平等的原因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看生是不是要舍？这很简单的。你小的时候啊，年轻的时候，你说这没有问题，我骑机车就可以骑得很快，我爱骑多快就骑多快。你年纪大一点了以后，请问你是不是敢骑那么快？你开车子是不是像年轻人骑那么快？他们眼睛看得准，反应很灵敏。我们现在就不一样了，所以你就要开慢一点，你要舍去那小年轻的时候开车的那个习惯，要学习现在年纪比较大了那种开车的技术才可以的。这个部分也使自己平衡，因为我自己肯定我现在是在年老，比较迈入年老，我的行动要开始缓和下来。这个东西呢，就舍去那个东西，建立这个新的东西。那么当然你以前所学过的某一些态度，或者是一些你以前学过的一些行为，你到了现在你也必须要做调整。在过去农业社会的时候，你有一个东西拿回来一定要把它扣着，今天你的饼干的盒子也要把它放着，对不对？刷牙的那个盒子也要把它留着，因为总觉得它会有用。那好了，如果你现在你的家如果也是不是很大的话，你还是要留有农业时候的美德，人家送给你礼品吃完了以后你就放，到最后你会全家通通都是饼干盒。我告诉你，你如果不把这样的习惯舍掉，你清一清应该把那资源回收，你应该送出去的，你不送出去，那你就不懂得舍这个问题。舍不是舍那个器物，是你舍过去的那个习惯里才是重要的。你要舍掉，要改成现在有的话，我们就每一个礼拜他来资源回收的时候就把它送出去，那你就能够保持那这个在目前这种生活环境里头，你这个空间的运用你才会运用得好。我就很清楚的知道有一位老人家，这位老人家他家呢，他的客厅那就是什么东西都有，客厅呢就放的通通都有，包括饼干盒子通通都有，而且里头有一些东西呢连罐头放了十年了都还在那里的，所以可以同他那个地方去找考古的。但是他一方面也是对这些东西舍不得，但是最严重的是他不懂得我们的心灵部分要舍去旧的那些习惯，要建立新的习惯。所以学习新的东西也必然同时必须建立在舍这个问题上。所以舍跟学习是一件事情的两面，你肯舍去旧的习惯，你才会去学新的习惯，你能够学习新的习惯，你才会勇敢的放弃你旧的习惯。那 尤其是在一个变迁的社会，我们这个变社会不断的在变迁呢、啊，你不能用那个旧的东西来适应这个新的社会啊，啊、哦，那你要清楚啊，在过去啊，我是这几天呢，我偶尔看看一些旧书哈、啊，哎，我看到了这个以前这个哈、啊，叫做这个好像基督教医院的那个蓝医师哈、啊，那是一个这个英国人吧。他来这里啊，建那个医院。他说当时哈、啊，来看病的人有的没有钱哈、啊，他就那个时候就甘蔗哈、啊、砍一把哈、啊、就来了，鸡哈、啊、抓两只哈、啊、就来了，说新鲜新鲜牛鸡好的肚都丢了哈、啊，啊有时候不收也不行哈、啊，啊收了也不晓得怎么办哈、啊，所以他最后又把这个东西又送给需要的穷人，又把他送出去了。那好。那个时候他还可以收，对不对？啊，收了以后还是美德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如果台大医院你这样收的话，那他不是变成一个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果菜市场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不同，有些东西你要知道，那是一个行舍一个过程。舍的意义就是割舍，有割舍才会平衡。我过去给各位讲过这个故事的，有一位年轻的妈妈，她要过世了，她得癌症，她过世了。可是呢，她实在是很勇敢，她一直呢，很希望啊，能够多一点时间陪她的小孩。她多么疼她的小孩，可是她的病情越来越恶化的时候，她就放弃了自己，她说：“我死掉算了。”他觉得他死掉算了，可是每一次只要想到小孩子的时候，就会哭得很厉害。我跟他说：“我说你要趁你还在的时候，多给小孩子一点爱啊。”他说：“我再活也不多久，我有什么好可以给他的呢？”说的也是真的，可是爱是永恒的啊！我跟他说。你今天所表现的爱，你以为你到时候你以为你走了以后这个爱就没有了，不，他会留在他的心中，他会化作他的以后生命力量，生命力他会变成他的美德，这就是你给他永恒的东西，没有那种说你走了这个爱就没有了的。后来想一想，我们谈一谈以后就谈到了一个问题，说那我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给让我的小孩子更多的爱呢？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给小孩子更多的爱呢？除了现在我及时去爱他，就爱小孩子之外，我有什么方法呢？哎，最后也是他自己想的，我准备来写信，所以他决心写信，他要写给他的小孩子国小毕业、国中毕业、高中毕业、大学毕业、结婚的时候是。一封一封的写，这信要写这封信，我说，可是你要写什么呢？他说老师，我就是不知道要写什么。我说那很简单，你去想。他说老师，你可以指导我吗？我说可以，你可以身体觉得比较好一点的时候，你就随便翻翻书，你觉得该告诉他什么？你想告诉他什么？你想到就记一点，记一点，然后你跟我讨论讨论，再把它写起来。他就是这样子去写的。可是，就因为写这个信，他又活了两年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件信没有完成啊，他又写了两，活了两年，他把这信都写完了。但是，跟我讨论他信的内容，好。等到他最后了，信还没有写完，可是他告诉我，他说：“老师，我实在一点力气也没有了，信写不完。”他突然间问我：“老师，听说你们学禅的人有禅功，你可不可以传一点禅功给我，让我多活一点，把这个信啊给写完？”我说：“有是有的，但不如你所想的，好像我可以传一个禅功给你，像电影这样。”没有办法， 那我告诉你，你一个办法，你啊，了解吗？你想想看啊，懂得割舍就有力量，不懂得割舍就会失去平衡，你就要花很多的力量才能够维持你的生命力。我问他，我说你有没有看过《滑翔翼》？他说看过，我在电视上看过。我说好了，那好极了。那《滑翔翼》有没有动力？他说没有，所以你现在也很像《滑翔翼》，你没有动力。那好，那《滑翔翼》怎么飞的？他说那个人弄着滑翔翼从山坡上冲下去，就是了。我说对。他碰到气流来了，碰到气流的时候就调整一点角度，调整角度的意志就是割舍一部分的角度掉，气流来的时候就把这个滑翔翼就撑起来了。可是气流过去的时候，这个风一过去了以后，他怎么办呢？他马上又割舍一部分的另外一个角度，然后呢他就在空中滑，他滑很久，可是又碰到气流来的时候呢，他再停一个角度，他又上来，所以他没有什么用，他只是用着一个大自然的力量，他只是在割舍中，他就在空中，在那个地方飞的啊，这个高滑的远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只是告诉你，你必须要懂得，你自己要割舍一些东西，割舍不要。常常想太多东西，也不要你自己去啊，太快要去把那个信给完成，不必这样。你觉得这一两天不舒服，摆一摆也没关系，让它很自然。摆一摆就表示你切割一个角度，它就会慢慢慢慢又会再提升回来。他就照这么做，可是。我要跟你讲的是后面这一段。这一位妈妈呢，她在家里躺着，没有力气。我告诉她，你躺着的时候要保持完全的轻松，让自己完全，你很疲倦的时候要保持完全轻松。你想着，你就像那个滑翔翼一样，你要飞得高，要滑得远。保持高兴，你要用很简单的话就可以跟小孩子谈得很高兴。你要养成这种能力，你不要问小孩子的，你要去看小孩子的优点。你跟小孩子几句话就可以谈得彼此很投机，你不要费很大的力气用金多来溃烂。你有没有觉得你常常在跟家里的人跟带自己小孩子的花很大的气力，对不对？其实你不需要，你有时候就这样轻描淡写的跟小孩子笑一笑，讲几句话，小孩子会在你身边又跟你讲几句话，你就再讲两句话，小孩子就讲五句话，他就是这样。你要这么做，然后你注意去看，从你的窗外去看，你会看到云其实在飘，小鸟偶尔飞过你的窗外。你要看到这世界有很多奇妙的事情，你要注意，它给你很多生命的启示。其实这件事情，在他下一次跟我谈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怎么跟我说呢？他说：“老师，我看到观世音菩萨了。”因为我有一次跟他讲观音法门，他说：“我看到观世音菩萨了。”我最怕一个病重的人突然间跟我讲说他看到观世音菩萨，为什么呢？我不是怕观世音菩萨出现，我多么高兴观世音菩萨出现，但是我怕他产生幻听或幻觉，病不重的时候。但是我就问他，观世音菩萨长得什么样子？他不是，他说那一天早上我很早起来，窗户打开了，我躺着，是一个夏天，他从窗户往外看，只看到对面的大楼的墙，就从他的窗户对着那个墙，那个墙的前头就是一棵树，那棵树就在朝西这样子直接照过来，就把那个树影啊就贴在那个 那个朝夕的那种亮哈、啊、的墙上哈、啊，有那样一棵树的树影哈、啊，然后他很专注的看着那个树影的那个时候，突然间有一只麻雀跑来停在他家的他的窗前啊，啾啾啾的在那里啊，这个叫起来。他那个时候感觉到这世界怎么那么样子的温柔。这个声音怎么听起来接着是那么的亲切，而且没有鸟跟我之间的区别。他说，老师，你不是讲观世音吗？我在那里听到观世音。他这样告诉我，我好高兴。我跟他讲，我说你是懂得领略到观音法门是什么了。听一只小鸟，你会听到它有如观音啊，而这里面是平等众生的声音啊，那表示你的隔阂已经慢慢没有，这种平等的心已经有了，你对于这种差异性的分别的这种部分，你割舍的差不多了，但是他在修行上很大的进步的。那么他在那最后的那一段时间，我所教他呢，一直跟他强调一件事情，你要割舍。我现在我自己也在割舍。我在割舍什么呢？我在割舍说，有好多人找我要去做事情，你们一定会告诉我说，郑老师，你还年轻呢，人应该好好去做事情呢。可是你怎么晓得我该割舍或不该割舍呢？啊，到底要割多少角度的时候，我才能够飞，还能滑呢？那这件事情只有我自己才知道，也只有你才知道，你自己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这样呢？是的。那么，你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要永远记得。割舍的东西不是财物，你们都以为我们的舍要懂得舍得布施，这是对，没有错。可是你所布施的那个部分，舍的时候不是舍及财物，所以有的人只舍财物，只舍一点点，但是他舍了很多的粗重的东西。有的人舍很多的钱，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舍，因为他舍完了很多钱完了以后，他问了，你有没有把我的名字刻在那个条啊店？舍不掉了，他不止舍不掉，还又带回来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舍呢，一个是过去我们的经验和知识，我们因为时代的变迁，我们会舍；一个呢，是我们过去的经验，我们过去的一些习惯或者意识形态，我们也可以舍。那么再来，每一个人对自己都有一些抱负，也对自己的子女有一些抱负。你期待的小孩子能表现怎么样，当然也很期待自己能表现怎么样。对，你小的时候，你年轻的时候，当然很期待你能够出人头地，是不是？可是我问你，你现在你是不是还是一直想着要出人头地呢？如果你很认真的工作是为了出人头地，会不会太辛苦了呢？小孩子的时候，一些价值观念还没有发展开来，你叫他，我们要出人头地，好好的努力，也许还可以的。人到了三十几的时候，四十的时候，他的希望还是觉得我要出人头地。那我要努力才能出人头地。你三十几、四十的人，你还要想出人头地的时候，要出人头地很简单了、啊。有的人脱光屁股就可以外头跑，他就可以出人头地啊。你就可以看到有些人希望做出别人。这个家属甘明的事情，他也是出人头地啊。所以要注意，以前的那个出人头地，现在可能不是，必须被丰富化，割舍掉，也会建立一个新的观念，觉得人应该发展更好的德性。而这个德性，也许在我的事业里头，在我的事业里头，我把事业经营得很好，很多人参与我的事业，他们也有着家庭，也他们也有很多他们生活就在这个地方取得所需，这个事业也做得很好， 这样的一个人，他是经营变成一个更宽广的胸襟，而不是只是为了要出人头地。为了要出人头地以后，只要出人头地以后就得弄去啊，就不想再做了。我已经出人头地，我已经过瘾了，我不想过了出人头地的瘾了，我现在不想了。所以一定到最后出人头地这东西会被割舍掉，那你才产生了一个更人性化的一个理念。所以这个精神生活是不断成长的。当然每一个人能负担的东西是不一样的，你年纪越大负担的越来越就没有办法负担那么沉重，那你自己就应该自己要很清楚。我也为这个事情郑老师也有很深的体验了。十几年前我登山摔坏了，脊椎了。那个时候那两个小孩子哈，他们都很体谅老爸啊，只要拿什么重的东西，老爸你不要拿，我帮你拿。有时候我也会手痒痒的想要去洗个碗，师母就你不要去洗啊，我这个是金腰啊，为什么在弯弯的时候那个地方就会左样，就会出状况。那他们也不让我做，然后我觉得这样不行，我不去弄一点做好像更不能否定自己，好像会否定掉自己的信心会受到影响的感觉。可是以到现在为止，我只要搬一个